各位弟兄姊妹们，下午好，平安。很高兴各位弟兄姊妹能够在这个星期六的下午能够继续来听来聆听由谢伟光牧师所带来的布道信息。今天下午我们布道信息的主题是如何实现成功人生。如何实现成功人生？在今天布道会结束之后呢，教会特别为大家预备了晚餐，请大家能够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共进晚餐。在今天下午的布道信息开始之前，我能不能请昨天和今天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的新朋友，请你能不能站起来，让我们来欢迎您一下。我们会有招待，将我们的新人留名卡给您，请您帮忙填一下。我们欢迎所有今天和昨天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的新朋友，以及所有的弟兄姊妹。欢迎大家能够和我们一起来聆听上帝的福音，能够一起来沐浴主的荣光。下面我们将时间交给谢伟光博士，由谢伟光牧师为我们施讲布道信息。我们有请谢博士。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你们
好。
那允许我有一个要求好不好？在后面的坐前来啊，要是不介意，在旁边的请要是不介意就坐在那，我们亲密一点啊，因为人数不多，就我们能够谢谢。那今天我这个讲座呢，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今天中午这个讲座，我是每一个人送你们$200，1200人民币。那为什么是这样呢？换句话说，40年前了，我还没有当牧师的时候，那这个世界就常常请我出去讲座，因为他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一个35岁的一个中国的年轻人啊，为什么可以当教授，然后呢能够赚很多的钱，有自己的事业。那所以他们都要听，不论是工程学院、科学院啊。那在加拿大呢，他们就讲座，他们是收费的啊，不是我收费啊，我是被邀请的讲员，就他们就收每一个人呢就100啊，这个大概$100。那因为这个是差不多30多40年前了，所以呢到现今呢相等于差不多$200了啊，所以今天送你们每一个人$200。那第二呢，就是这个题目呢尤其是我们中年人呢中年的年轻的更好，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实现一个成功的人生。虽然我们这里呢今天呢你跟我都差不多年纪了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实现一个成功的人生。那我要讲这个成功的人生呢，当我年轻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他的疑问就是说谢牧师谢传道为什么你讲这个题目呢？因为这个题目呢就好像成功神学告诉人怎么样成功。其实我的心意不是这样的，你听听就明白了但是呢我后来呢几十年以后我才明白，就是呢成功的人永远不会拒绝听成功的事，不成功的人常常批评人家的成功。你有没有听过那个 Bill Gates 先生说不要赚钱？没有的。所以呢我在人生当中我就发现，没钱的人才批评人家为什么他赚太多的钱，有钱的人从来不会谈为什么不赚钱。所以大家都明白了， 是因为我们的心态的缘故。其实成功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不论你念书成功，就是做一个蛋糕成功，都是成功，对吧？所以这个是我们都学的。好了，那当然啊，今天这个题目呢是人人可用。那我鼓励你，你的孩子哈，要是没有听过这一个，你盼望你的孩子成功呢，啊，你就帮助教会买一个教会的光盘还是怎么样啊？啊，在我们外边都有，你花几块钱就能够帮助他有一个成功的人生，很好用。这个我要讲的其实是很普通，但是很实在的，人人都可以做，人人都能够成功。至少我告诉你，我是一个，我觉得哈，神给我一个很好的恩典，我应用这样的教导我的孩子，他们也得到神的祝福了。所以我鼓励你们啊，将今天的录音啊讲座哈啊当一个礼物送给你的孩子，送给你的孙子啊，一定有用，一定能够帮助。因为我就是经历这样的一个人，也帮助了几百几千个学生哈。那我最后讲一个见证，有两个年轻人，大概20多年前我在美国讲的时候，他是中国来的医生，所以在美国不能够行医啊。所以但是呢，他说我的英语又不好啊，考那个我们在美国呢要当医生要考两部分 part 1 part 2 啊，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他说我连第一部分都考不来。所以他说，谢牧师，我听完你讲那个成功人生，您想我可以吗？我说不是你的问题，第一你要努力，第二你需要神的帮助，要是人跟神一同同工，你一定可以。那所以他就说，谢牧师为我祷告，那我就为他祷告了。那当年每一次我讲到很多人我都为他祷告，我都忘记这件事了。过了10多年以后，我就重复去那个教会，那个时候呢他是已经是教会的执事，讲完道以后他就走到我面前，他说，谢牧师你记得我吗？哎呀，真的最怕人家问我这个，因为我很多人我真的就是记不来，但是我看我样子是记得很好。我说我还跟你啊见过面了，他说是，就是大概8年前你为我祷告，那我呢就以前呢就啊在准备要考那个试，但是考不来，所以现今呢我让你知道我成功了，我现今在美国拿到牌照做一个医生了。所以他谢谢我，那我就让你知道原来可以的。然后呢也是同样，我在德州的时候有一个德州的啊教会的领袖要请我吃饭，那吃饭的时候，谢牧师你知道吗？以前你跟我讲成功的人生，我知道。那他就说，你知道吗？现今我是大学的教授了，就是因为你教导我那个成功，所以我让你知道这个是能够实验的、实现的，好吧？那我们站起来，前后左右握握手，愿神祝福你啊！讲这一句话吧。好，不要坐下来，因为我告诉你们呢，哈，我讲的话就是没有用的，人的话算什么？人的意见算了，我们需要神。一个成功的人有一天都会离开世界，我们需要这一个成功的属灵的基督徒。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需要你，因为人离开你不能够做什么，求你做我们的讲员， 请你将你的恩典亲自的临到我们当中，让我们这里每一个人人人都蒙福，人人都在主面前蒙恩，让我们在人生当中都有一个美好的成功的人生，有一个美好成功的基督徒的生命，也有一个美好成功的家庭。求主祝福我们也有一个美好的成功的教会，让我们在这里不但享受主你的大爱，也在世界上面能够容神一人。求主祝福以下的时间，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各位请坐。我说过啊，我们念圣经要大声一点哈。那我们一同来念腓立比书，在这个荧幕上边呢。我这里是繁体字啊，希望你们不介意啊。好，一二三，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的奖赏。很多时候我们念圣经的时候，念一遍你得到什么，你得不到很多，我们就好像很快的走马看花一样。所以呢，我们要将圣经念三遍啊，我们念三遍就容易明白，所以我们念第二遍。一二一算，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那第一件事，弟兄们就包括了弟兄姊妹了啊。因为古代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说，弟兄们，其实是弟兄姊妹，所有的年长的年幼的啊。第二，保罗怎么样说呢？我们啊，不是总是不要满足，在人生当中不要以为已经得到了，那我就不再干了啊。所以有很多人问我，谢牧师你啊退休了吗？我说永远做牧师的不会退休，因为我们有生命的一天，我们继续传福音。那他说有一天啊，你到这个老人院当中啊，那你还能够传吗？当然可以传。到老人院的时候我就开查经班啊，继续在老人院工作。所以在老人院当中的弟兄姊妹啊，你也可以这样做啊，反而很好。要是老人院里面有100个老人，那你每天去跟他们讲耶稣，就有100个听众了啊，啊也是很好，为他们祷告。而且呢我还要这样说啊，要是你在啊退休了没有工作做呢，我鼓励你为教会祷告啊，为你的这个是我们属灵的家，每天为教会祷告啊。要是你还记得的，请为谢牧师祷告啊，让我呢能够去菲律宾、去中国大陆、去马来西亚传福音的时候有主给的平安啊，有一切的恩典。那、啊、这个也盼望你们能够做。所以呢不要以为自己得到，以为啊我退休了已经满足了，不要。保罗反而这样说，我只有多少件事，一件事，人生当中需要一个重点的目标。换句话说，人生当中啊，我们做很多的事啊，啊，这个做一个，这样做一点啊，总是没有办法做好。梁启超先生他就说了，他说呢，我们人生做人要怎么样呢？要能宽大，要能高。换句话说，为学啊，我们啊，样样都要知道。所以呢，啊，我们就啊，人家告诉我们，科学我们要知道，啊，医学要知道，做人的道理我们能够来。免费的，好像这样的讲座，在教会当中多来听啊，尤其是我们要宽啊，就然后呢，要能高，就金字塔一样了。换句话说呢，你也要有一个专长，专长的地方就是好像一个锋的刃啊。外语都一直这样说，我们叫 cutting edge， 一把刀啊，它最利的地方就是那个刃，那个锋。做人，尤其是我们做事的，哇，常常呢，我们就样样都能够做，但是没有一样啊，很精的。所以我们做人应该也是这样。你说我做老人也什么？老人也可以做，你做最好的啊一件事，你要是做得好啊，你就能够成功的。 啊，这个很好的道理。你我在中国的时候吃那个老干妈，这个辣椒酱啊，啊，算的是什么啊？有一天我发现在美国、加拿大都卖了这个老妈妈的啊辣椒的这个酱都可以卖到，因为他做一件事做得好了，明白我讲啊？只要你做一件事做得好，你就至少得到一个成功了。那张大千他不会弄饭，不会烧菜，一定你比他更强。但是他也不会英语，也不会医学，但是他能够画画，能够写字，比我们都好，那就成功了。所以你也可以，有一个妈妈走来跟我说，我什么都不会，我只是家庭主妇。你要知道，你可以做一个成功的妈妈。你带领你的孩子让他将来成功，不是很好吗？你想想啊，你想想，要是你是孙中山先生的妈妈，哇，多好 啊，那你就栽培了一个年轻人了，对吧？所以换句话说，人生当中什么叫成功？有一些人就总是觉得哦，赚了多一些钱就成功了。那我告诉你，今天要是我给你一块钱啊，你拿着这个钱了，那你成功了，因为你要的就是多一些钱。其实成功这个字不是这样的，成功的意思就是按照这个定义啊，就是完成一件事，完成一件事，而且觉得满意。我再跟你们讲一次。什么叫成功？就是完成一件事，然后你觉得很满意，很喜乐，那个叫成功。成功不是要赚多一些钱，得到很高的名誉地。换句话说，刚才我说了，要是人家教导你怎么样做，啊，你成功了。我很喜欢，因为我是广东人，很喜欢做这个稀饭。但是做稀饭呢，用很多的这个电力要用很多的时间四个小时才能够做好一个我们叫广东人叫粥叫稀饭但是呢我看到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呢她做这个稀饭每一次带来教会聚餐的时候很好吃，所以我就问她你用了很多时间做，她说不是她说怎么样呢，她说我就一个小时就做好了我说这样简单啊，那你教我吧，他说当然牧师我教你吧他就教我了。那教完我以后，哇，现今我半个小时都能够做好了。现今的年轻人呢更厉害更厉害他说爸爸你啊这个半小时啊也不是最好的了。我现今呢20分钟就做好了。我说你怎么样做啊，好啦，现今我不是讲啊，要是你们学的等会你跟我问原来这个姊妹她的妈妈在香港是卖这个粥的，卖这个稀饭的，所以她会知道怎么样做。你知道吗，当我第一次做完以后还是很好吃，哇，我自己也高兴，我的太太也高兴，以后她不用弄了所以人人都成功了。所以成功是一个喜乐的一件事，你要觉得满意当你的儿子能够拿到学位的，他走上去的时候是他拿学位，不是你拿学位，但是呢你觉得很成功和很满意，那你做爸爸妈妈也成功了，你的孩子也成功了，明白吗？所以成功是人人每天都可以用的。好了，然后成功当中要有几件事，第一要忘记怎么样？是为什么忘记背后？因为成功的道路一定有很多失败的，所以我们中国人讲一句话失败乃成功之母，就是成功的妈妈了。成功的妈妈叫什么呢？儿子成功，知道吧？所以他的妈妈就是失败了，就让我们呢不要为了过去的失败拦阻我们不努力，怎么样？面前，然后我们要有一个标杆，向着标杆直跑。要得，原来呢，神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个美意。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个美意，要你完成一件事，是只有你才能够完成的，其他的人都不能够完成的。所以这个叫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 旨意，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美意。你知道神在你生命当中的美意吗？有的举手。哦，感谢主啊，两位，那很可惜了。那换句话说，你过了一生当中都是不大清楚的，人过我过了哈。那故此呢，应该我们找一些时间向神祷告，神你要我在人生当中有一个什么的美意。当我1982年的时候，中国政府请我去到那个中国去讲学的时候，讲什么呢？就是邓小平先生邀请我们去那个时候呢，本来呢不应该是我了，我是第二选，不过呢几年呢第一个就不愿意去，因为他怎么样说呢，他要卖那个盒子的医药到中国去的，要那个打开中国市场。那我就他们联合国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啊，不知道怎么样，他就说你知道吗谢教授啊，我们问过第一个了，那个教授他说不愿意去，因为他要卖这些东西到中国去啊，交了中国就没有市场了，那所以他就说了啊，他不去，那你是我们第二选。不过我告诉你啊，让你知道你要是去呢，你将来你的中心所产的东西呢可能卖不到中国了。那他看不到，他不知道我是一个中国人，那我就告诉他我很愿意去，我也不怕这样的事，因为我是一个华裔的科学家。哦，他说这样好了，那故此呢我就到中国去了。当然讲完学的时候，中国政府很好了啊，就请我去这个长城。有没有去过长城？有的举手啊。你知道吗，毛主席说怎么样啊，不是非好汉啊，所以我就去了。当我去的时候，从一个烽火台走到另外一个烽火台的时候，哇，我才发现啊，走一个长城不容易哦。那我就才发现从一个台到另外一个烽火台的时候，哇，我都很累了。当我站在上边的时候，我就想到秦始皇那个时候啊，哇，建这个长城要费多少的力，明白我讲啊，要是到过八达岭那个都荒山野岭的地方，他怎么样做呢？你就知道这个很大的困难。当中国带我去的那些干部就告诉我啊，谢博士你看啊，我们在这个中国的长城多伟大啊，因为呢太空人那个时候已经有太空人了啊，在上面能够看到地上人做的东西呢，不是金字塔，是我们的长城。哇，我说啊，真的很好啊，在太空都可以看得到。不过当我站在上面的时候，我有另外一个想法。那个想法是什么呢？我的想法就很简单，我站在这里，这个就是塞外，就是中国的外面了，这个是国内，这个是中原的大地了，长城就在当中了。我就问一个可能你没有问过的问题，为什么今天我站在这里？为什么我看到城外，看到城内？为什么我会站在这里？我站在这里，为什么我不在秦始皇那个时候，也不在清朝啊，那个雍正皇帝的时候？为什么我站在这里？那我就问一件事，一定有一个神的美意。为什么我不是一个英国人？为什么我不是一个黑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明白有神的美意。当我明白神的美意的时候，对我的人生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目标。我就知道在我的有限的人生当中，我要为主而活，让我能够达到神要我做的那个目标人生。所以过去几十年当中，我没有人支持我，但是我知道神要我去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所以我就跟着我太太，就是付了很大的努力，几十年一直都去，只盼望我能够走到最后见主面的时候，我都不会停止今天的侍奉。所以我们在最后念一次哈， 你就明白了，那我们就开始讲这个主题了。一二三，弟兄们，那我们要大声哈，我们说在教会当中念神的话语要大声，对不对？唱诗的时候要大声，是歌颂神的啊，念圣经的时候要大声，我们是宣读神的话，所以耶稣讲到一定很大声的啊，在登山宝训当中这样多的人来听啊，准备了吗？预备好了啊！一二三，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的奖赏。好了，人人都盼望能够有成功，这个也是我的想法，因为在1986年的时候我妈妈大病，1968年的时候我妈妈大病，1969年的时候我单身来到那个北美加拿大去念书，我没有钱，没有背景，没有亲友在这个北美当中，英语不好，工作找不到，大学不能够让我进去，所以我一直都盼望我能够完成我妈妈的心意，能够做一个成功的人，然后呢就将我的两个弟弟让他们能够成长到北美来念大学，然后我就让告诉我的爸爸妈妈，以后你们不用工作了，我们不再穷了，我们能够在一起，在这个美国加拿大的地方，我们享受你儿子给你的一个抚养吧，让你们就以后就能够休息了，这个是那个时候我最大的一个盼望，所以呢我就很盼望知道到底怎么样能够在一个有限的人生当中能够做过一个成功的人。那个时候的念这个想法呢，就是能够念完大学，有一个好的工作，能够有一个好的收入，能够养活我们的一家啊，将来要是可以的，我有一个自己有一个好的家庭，有儿有女啊，这个就是我以为是最后的成功。但是呢到最后我发现，当我信了当我成为一个基督徒，也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的时候，那个成功的定义虽然没有改过，这一切都好，但是呢加上了一件事，就是我要为主而活。好了，那刚才我说过什么叫成功啊，对后迟来的就是实现一个我们要做的事，完成它，然后呢在人完成这个任务以后呢，我们心里面感到满意。所以要是你做完一件事你不感到满意，这个不成功。你做好的一个，比如说你烧一个牛排，烧好了以后你吃了，哎呀不满意，不成功啊，就鼓励你继续做好一点啊。那四件重要的事能够达到成功人生，我盼望你能够背起来啊，这四件事都很重要。第一，人生需要目标。一二三，跟我讲，人生需要什么？好了。第二，人生需要计划。一二三，跟我讲，人生需要什么？
计划。
第三，人生在这个成功路上面，我们需要人生需要毅力啊，毅力啊。一二三，人生需要
毅力。
最后，以前呢？每一个人付我一，不是付我，付那个负责的机构了100块钱来听这个讲座我只是讲三点，就没有第四点，因为那个时候还不清楚。然后现金我就加了第四点，也是很重要的第四点，你等会就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第四是神，一二三，跟我讲，人生需要什么？
神。
好了，考试。你知道吗？要是你要学一个东西啊，你要将这件事呢重复三遍啊，你就记得好。所以你看卖广告也是，请你喝可口可乐，然后也说啊，请你喝可口可乐第三次。你教导你的孙儿啊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就要问他三次，教他三次，可以吗？你就间接的帮助你的孩子成长了，背三次。那后面有一个原因的，科学里面和科学，因为我们脑袋当中是分三步记忆的，跟你们电脑一样的。 第一个叫瞬时的记忆力，就是 transient memory， 瞬时的。换句话说，人你就来了你问你是什么名字啊？我是欧先生你讲完了，好了，过了15分钟跟其他人谈话完了见到，刚才问了他叫什么名字啦姓什么啦忘记了，因为你没有重复他，明白我讲啊？所以以后你记得了，先生你叫什么名字？我是欧先生。那叫欧先生你好，那你就重复第二次，那欧先生盼望跟你做朋友，第三次了那你就记得了，那这样呢你就帮助孩子念书好了，听得我明白吗？再讲一次，我们要将学的东西重复多少次啊？三次了。以后你教你的孙子，你的孙子就是一个很会念书的人了。重复多少次？三次了，可以吗？好，好了，考试了，准备了吗？80多岁的老太太也要学了，好不好？好，第一，人生需要太好了，太好了第二，人生需要。第三个很多人都忘记了，人生需要毅力。最后第四个了，人生需要。好，你们都很好。为什么我们需要神呢？美国不是几年前所有的房价掉下来吗？所以很多人赚了很多钱，短短的两年当中是失去了一大半。2008年的时候，我在中国刚好传福音的时候，中国的股市 boom 掉下来。中国的人有一个不好的地方，他们人说买他就去买，所以他们就用很多的钱买。我在中国也告诉了中国的弟兄姊妹我说因为很多人来教会，但是同一个时候呢，他们就很投机的。所以我就告诉他们我说你不要人家说好的你就跟着，你不要跟风。但是中国就很奇怪，人去的很多就跟着去了。我顺服了我们大学做一个研究真的就这样，你找5-6个心理学的学生就站在一个大马路上面，然后呢这5-6个学生就指在这个天上面你看你看，那然后的其他的学生你看你看，那个其实没有东西的，明白我讲啊？你看你看，哇，就这4-5个就互相讲到都不到3分钟就围了一大群人，人家都指着看什么看，你看到吗？其实没东西的，哇，那5个学生都离开了，还有几十个人一直在当看什么看什么。人是跟风的人，所以不要做这样的事，你要明白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所以呢我们叫价值的人生。所以我们常常说价值其实价跟值不同。明白我讲啊？你要明白钱买的东西是有价的，钱买不到的东西是怎么样啊？无价的。哪一个重要？无价的重要，对不对？钱买不到的最重要。不过呢人就是这样，无价的东西我们不稀罕，有价的东西我们才追求这个就是人中的悲哀了所以今天呢在这里就很简单哦，你明白人生当中什么是你无价之宝当然感谢主了神是我们无价之宝。还有呢？健康你知道了，好了，还有呢？好了你可以讲很多无价之宝，包括的你的爱人所以我今天盼望你也知道，我们家里面的妈妈爸爸是无价之宝，不用你付钱他就用做你的佣人，不用你告诉他什么他就为你弄饭我有一个儿子有一个女儿他们一打电话来 啊，给我太太，妈妈，我有一段时候很忙啊，我没有办法带孩子，你能够来吗？啊，我的太太就马上，好好好啊，他们不用付飞机票，也不用怎么样啊，才飞到去啊，就是啊定时工人啊，还为他弄饭，做很多的东西，买菜都是我们自己付钱，还做了很多东西啊，也没有埋怨啊，你用人都会埋怨，不埋怨还欢欢喜喜，下一次再叫我们来啊，明白啊？这些是无价之宝，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对他，哎呀，唠唠叨叨讲太多话了，妈妈，哎呀，爸爸不用这样讲了啊，所以我们不尊重他，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无价之宝，对不对？要是妈妈每一次带1000块钱美元给你送给你，哇，你就盼望他多来，这个就不对了 啊！所以无价的东西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人生看不到。所以我中国我很觉得好，爱人爱人，我所爱的人啊。但是很多时候有一个青年人就很快啊，一说牧师我知道了，什么无价之宝，就是我的爱人。我说好啊，那我就问他，你们吵架吗？有。那我就问，为什么跟你最爱的无价之宝常常吵架呢？这个也不是很错的东西吗？好了，先讲一讲这个价值的问题，可能你看不到清楚。这个是菲律宾，菲律宾有很多大厦，大厦上面呢有几个白字，你看到上面的白字，上面白字当中写了，你要是到菲律宾，你就会看到一个很多个大厦上面有写几个大字，叫 In God We Trust， 我信靠上帝。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成功的人生到最后呢，你没有神呢，你一切都是失败的，一切都会过去的啊。所以呢，你看到美国也是，你看到这个钞票上面吗？他也写了几个大字，什么呢？在这里写了 In God We Trust， 我信靠上帝。换句话说，一个成功的人生到最中心的地方，就是我要信靠上帝，上帝祝福我。不过我告诉你，无论加拿大，无论美国，现今我们慢慢离开神了。所以呢，美国呢，经济为什么越来越不好？那这个也是一个大的问题。我们加拿大也是跟着美国，就是因为呢，我们慢慢离开神。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我们还觉得我们做得很好，这个就是人生的悲哀。2008年的时候，我告诉弟兄姊妹，你们不要去追求这一些。那感谢主，很多弟兄姊妹都听了，听了以后呢，那突然间在一个月当中，所有的股市掉下来，他们的取出很多中国的人，就在短短的一个月当中不见了几千亿啊！你看中国多辛苦，才赚到几千亿的人民币，储蓄在每一个人的退休金当中，短短一个月当中化为乌有，就是人生。所以今天我讲的，盼望你们留心，我们一同来念下边一句，一二三，成就的是耶和华，造作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你说我不知道，我怎么样知道我的人生神要我做什么呢？你就祷告，你就向他祷告，你就会知道的了。你向他祷告，他就会告诉你，这个是每一个人必须要做的。好，那刚才很多人没有举手啊，你不知道神在你人生当中啊要给你做什么呢？你就发前面这几个月的时候，从今天一直到今年年尾，你就向神说，神啊，我需要清楚你要我做什么。你每天为这件事祷告，你就会发现神会让你清清楚楚知道你要做什么。他不一定将每一个小节告诉你，但是他一定会将这个目标告诉你，可以吗？ 所以当神要呼召我做传道人的时候，我就很肯定了。我说神要我做传道人，我必须要有一个很清楚的你给我的恩赐，让我能够会去做这个传道工作。他就给我两个很重要了。第一，你看到我讲道很喜欢讲道的啊，那我是一个很喜欢讲道的人，因为我是分享神的爱，所以呢，我就求神，神就让我在讲道当中帮助我，很用心的，也是很简单的将神的话语讲得清楚。第二呢，就是为人祷告。以前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重要，后来到菲律宾、马来西亚啊，印尼，哇，很多就穷人，我怎么能够去帮助呢？每一次站在前面的啊，都是几百人哦，那我怎么能够每一个帮助呢？每一个人说你好，都不足够时间，但是就是为他们祷告啊，神就看到神为他们做的大事。好了，世间重要的事还记得吗？好了，又来一次了，一二三，第一，人生需要什么？目标。第二，人生需要什么？第三，人生需要什么？第四，人生需要什么？好，那我们开始讲每一件事了。第一，人生需要什么呢？一二三，人生需要什么？没有目标的人永远达不到目标。再讲一次，人生没有目标，你永远达不到目标，因为基本上面你没有。那在那个工商管理硕士，他们叫 MBA program 这个硕士呢当中有一课就是要你要目标。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就是跟你们加州有关系的。加州有一个史丹福尼亚大学，那就在你们的不远的地方。在1960年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这样的研究。大学生一年能够进去的已经不简单的学生了。大学一年的时候，他就访问所有一年级的学生，你有人生的目标吗？他们很多人都填表，几年发现 95% 的人都没有人生的目标，只有 5% 的人才有人生的目标。再讲一次，100个学生，大学生，只有5个人才有人生的目标。好了，这个研究呢怎么样呢？10年以后1970年，他们继续访问这一些的学生，就问他了，过去你填表了，你说你有人生目标，现今你达到这个目标吗？然后你达到目标得到什么呢？你的资产多少呢？因为这个是科学社会科学研究，你得到的资产你拥有什么呢？有一个衡量啊，结果呢很惊讶，就是呢十年以后 95% 的人，大部分人因为他那个时候没有目标，也今天得不到目标。但是呢那 5% 的人，他说有人生的目标的，仅言 90% 的人都达到他的目标，明白我讲啊？ 90% 立了目标的人都达到他的目标。然后最惊讶的是，听啊，就是 5% 的人，所有他们的总资产啊，他们拥有的钱啊，因为这个是科学的研究，所以他用钱来代表了，这个是当然是不对，但是我只是用他的报告，他的 5% 的人，他们的总资产呢，超过了这 95% 所有的人的总和。听得明白啊？ 5% 的人他们达到目标，而且他们总资产都多过这 95% 的人。所以换句话说，不怕你没有目标，只怕你没有目标，明白我讲了？所以人人需要一个目标。我们在医院当中有很多老太太呢，风湿关节炎，你就知道了，我们怎么样培训她呢？在医院当中，我们就有一个在墙上边有一个纸，就是老太太伸你的手，她说：“哎呀，伸不到了，最高就是这样了。”好，那么我们画一条线了，我们运动运动，那我们有一个目标，目标是怎么样呢？最后就达到这样，老太太，哇，永远不能够这样高。 啊，我这个风气关键就是这样，好，没有问题，运动运动啊，运动了一个星期，啊，老太再来，啊，有多少啊？他又高一点啊，又画一条线啊，再高一点，慢慢几个月以后，他能够这样做了。那为什么呢？就是你一告诉他这样的目标的时候，他就觉得太难了，我得不到。但是呢，你每一个小小小小这样呢，他就会得到。我的教会当中出医生是最多的，差不多大部分年轻人都是医生。原因可能因为以前我做医药吧，那所以我就鼓励他们，要是有机会多念。所以呢，我们就有一个规矩，就给所有的青年人有一个，所有的青年人都要念大学。所以他们都自己的朋友呢，互相说，哎呀，我们要念大学，不论你喜欢大学不喜欢大学，人人去念大学。有一个说我没有念书的，好，你不要，你就去念工商学院啊，都可以。结果我们都能够达到，因为互相鼓励啊，目标是很重要的。人生我们去过，现今我67岁了啊，我就总是发现一年了，很快就过去了，明白啊？好像刚刚中秋节啊，又过中秋节了啊，所以。我就发现我们的时间很快，所以你必须要有什么啊？目标。我告诉你，你说我什么都不会，我只是家庭主妇，你也要有一个目标。至少你弄好一个很好吃的菜，明白我讲啊？啊，你弄好一个很好吃的菜，你就出名的了啊！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听我讲啊，她说：哇，我要用最短的时间，最简单的方法做一个盐焗鸡啊，那因为用很多时间，但是他要最简单的，那他就去找了，在网上找啊，跟人问啊，学了，结果他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一个电饭煲加一点盐，将这个鸡放进去，盖上这个盖，叮就丸子很好吃。哇，他成功了，他成功当然我们要考他的试咯，对吧？啊，所以他就教会吃饭的时候他就特别做啊，做完以后做牧师的就说，哎呀，做得很好，吃再一次再来呵呵，他又做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可以学，至少你可以帮助你的孩子做一个成功的人，帮你的孙子做一个成功的人。年轻人听我讲哈，你念书也是这样，你不要说我今天70分，哎呀，很满意了。你要定一个目标80分，要是80分的90分，90分的拿奖。啊，有一次我的女儿回来考试，因为我是这样鼓励他们哦，我说神与你们同在，你可以得到最高的，因为神帮助你，只怕你懒惰，不去做。你要是努力，加上神给你的恩典，你一定能够。啊，那一次他拿到98分，哇，很高兴啊！回来给我的太太，我的太太就做得很好。不过呢，还有两分，你还可以争取，因为不要他满足啊。那我的儿子呢，就慢一点的，拿到76分，76分来给妈妈，妈妈说：“哎，做得好啊，做得好。”女儿就不甘心了，我98分的人，你都没有说我做得好，为什么弟弟76分你说他做得好？我的太太很有思维，她说因为弟弟过去是70分的人，现今拿到76分，我要鼓励他。你呢，你是98分的人，你现金拿到98分你就满足呢，这个就是悲哀了。所以我们要鼓励你，那就是这样简单。所以做父母要给我们孩子一个什么啊？目标。你有目标吗？啊，你可以定一个小的目标啊，有一定一个小的目标，很简单，我能够将诗篇23篇背起来，那这个也是一个目标吧，对吧？诗篇23篇你能够背起来，要是哇太多了啊！约翰福音3章16节 背起来，可以吗？那你就有一个目标了。所以人人都需要目标，没有目标的人永远达不到目标。不过呢，更重要一件事，你知道吗？美国在我的年代当中，我看到了，当美国在60年代，苏联的已经宇航人已经派到太空上边了，还玩咬这个地球了，美国还在后面，都还没有做好。那个年代我还记得，我是年轻人，我就看到目标的重要。甘乃迪总统那个时候很年轻，他就告诉整所有的美国人说，怎么样呢？他就说，我们美国要有一个目标。怎么样目标呢？10年以后登陆月球的是我们美国人。哇，他一这样公报以后呢，所有美国的科学家都有一个目标了，我们要登陆月球。那结果没有到10年，8年，登陆月球的第一个美国人就是一个美国人啊，就是 Armstrong 先生啊。哇，你看到当一个国家有一个目标就能够达到目标了。所以今天呢，当我们做人也是要有一个目标。很多人说，要是我达不到这个目标怎么样呢？不用担心，你要是你定一个位置在火星，对吧？好了，你达不到火星，不过呢，你知道吗？在你的努力当中，你已经登陆月球了，可以吗？所以亲爱的朋友，很简单，人人需要一个目标。一个船不能够说，我就看到中国现今在我的大学当中，很多富二代的年轻人呢，为什么他们有一个很悲哀的前途，就是他们钱都有了啊，他们也不用念书了啊，我就真的很可惜。以前我们中国来大学念书的都是精英，现今呢啊，不合格的就是我们的中国学生。哎呀，为什么呢？因为他来的时候几百万美元在他的户口当中，他怎么样念书呢？所以呢，我告诉你，没有目标了。他就觉得就是爸爸妈妈要我来，我就随便拿一个学位都可以了，无论怎么样我回去都是当大老板了，我就是不做工作有几百万美元在我的银行当中了，所以这样就没有目标。所以我老早就跟我的孩子说，你不要想爸爸妈妈会给你钱，我们呢就不会给你钱的了，就是我们没有遗产给你，因为你要得到你自己的啊。但是呢，我们留下来的钱盼望你能够用来帮助这些穷人，帮助东南亚当中没有机会念书的人，那这样才可以鼓励他们。钱用多就让他们没有目标。一个大洋船啊，他为什么要在这个大洋上边？他会这样说，我有很多水，我有很多食物，但是他飘的时候他还需要一个目的地才能够到那个目的地。要是一个大洋船没有目的地，在这个海上飘来飘去，过了一生以后，食物吃完的时候，这个大洋船还不能够到一个地方去。所以人生需要什么？对了，第二，人生需要什么啊？有目标。没有计划的人是发白日梦的人。一二三，跟我讲，有目标没有计划的人是什么？发白日梦的人。很多人都是，我想将来要怎么样怎么样做，但是一点的计划都没有。好了，什么叫计划呢？计划很简单，在目标画一条直线到今天你站的地方，中间这一条路每一步就是计划了。再讲一次可以吗？好像一个楼梯一样，目标在上面，然后你就一个梯子一条线拿到今天，然后你走上去每一步就是你的计划。我将来要当一个工程师在美国，我怎么啊？那你必须要念完大学咯。好了，所以你要念大学啊，在这个电脑系当中也是，这个叫 reverse engineering， 从你的目标当中走过来，你就知道怎么样去了。 好，那我要念大学了，大学毕业了，要是大学毕业，我中学一定要数理化物理一定要好了，然后呢我今天呢我就要怎么样成绩了，所以你就会发现一步一步走上去，就是计划了，很简单，一个一步一步走上去就是计划，有了目标你就定这个计划怎么样走上去，而且走上去的时候呢，你有了一个方向感呢，你会发现呢，当你有一个目标的时候，你会很奇怪的，因为你每天为这件事祷告，求神帮助你。甚至呢，我常常鼓励啊，一个年轻人呢，将你的目标写在一个纸上面，贴在你的那个冰箱当中，贴在你的那个洗手间当中，每一天一醒过来就看着这个目标。你们做电脑都知道了 ，Apple 哈。苹果啊，它有一个大楼上面呢啊，都有一个标记，一个标记叫怎么样呢？就是一个英语 ，think， 想。所以呢，换句话说，你做 Apple 的，你在那个大楼工作，你每天就看到想，去哪一个地方都写了想，啊，为了什么呢？就是让你知道最大的贡献就是你去想。想人家想不到的，这个就是你的目标跟计划，有了计划就可以成功的。建一个长城你必须要计划怎么样做，要多少的东西，你打一个仗，圣父耶稣也是这样说，他说要计算一下，我们能够计算，这个就是计划了。第三，我们需要什么啊？毅力。当你有目标有计划，你好像一个楼梯，一个灯的梯，登天的梯，你不能够爬上去，两手不拿着这个梯的，你必须要付一点的努力才能够完成的。我再讲一次，你有了目标，有计划，你必须要有什么啊？毅力。成功不是好像我们的超人，噗一飞啊，到了啊，我们不是的。你是有目标有计划慢慢一步一步的走上去。有一个年轻人说，哎，牧师啊，不是这样吧，有一些人很幸运啊，他就中一个彩票已经成功了啊，就不用努力了啊。我说不是的。你只是看到一个人这样做，所以我不鼓励你去买彩票哦啊，我不鼓励你去赌博哦。所以为什么你们附近有一个 Las Vegas 拉斯维加斯啊？你看多多漂亮的大楼啊！因为呢，很多人输了很多钱，让他们建这样的大楼，明白我讲啊？啊，你就明白了啊！世界上边没有努力的赚来的钱都是假的，所以现今很多人都骗人的钱，就是因为呢，没有努力的地方是不好的。所以呢，神说我们要用我们的努力去干事，要是我们不做工的，圣经说啊，我们就不应该吃那个饭了。换句话说很简单，我们要有努力有毅力，每一个失败就是我们的一个提醒，失败乃怎么样啊？成功之母。听过这样的一个事吗？你们没有。有一次我在这个颐和园，中国的颐和园去参观的时候，那个是1982年的年代，几年我在颐和园一看，诶，有一个老人家是从美国来的，穿白衣的，白头发的，一看就看到他了啊。他是什么呢？他就 Colonel Saunders， 那个卖家乡鸡那个老人老头啊，在站在那边，不是他，乃是一个图跟大家，我说他太厉害了哈，怎么样呢？他能够啊，这个慈禧太后死了以后，他能够走进那个颐和院当中去啊。那很多年前，就在你们美国，有一个老先生老太太，他们呢就有一个小的餐馆在这个公路旁边，那然后呢，他们呢就在那边开那个餐馆。那人家就告诉他啦，请你将你的餐馆卖给我们，大概那个时候40多万美元。老太太说，哎，卖了以后我们就可以退休啦。老先生说，不要， 因为呢我还可以做事啊，卖了我们就没事干了，所以他们不卖。结果五年以后麻烦来了，美国政府建一个大的公路在旁边，这个二号公路就没有人去咯，所以他们就没有生意了，没有生意就倒霉了。那怎么办呢？没有办法。但是呢你知道吗，这位老先生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他已经是60多岁了，他有一个特别的东西，他知道人生需要三件事。那三件呢，第一是什么？目标。第二是什么？计划。第三要什么？毅力。那他就问自己，我有什么？不是告诉你们啊，人当中有一个你要专一件事是最重要的，让你有一个突破的，好像剑有一个锋，刀有一个刃，那什么是你最厉害的东西呢？老先生说，我会做那个鸡，架那个鸡。所以呢他就说，我去想想那我怎么办呢，没有人来了，他就说我开我的车，我就将这个配料一个炉放在我的车尾当中，我就去所有的地方，就告诉他，我告诉你，教你怎么样做那个架的鸡，然后呢每一个你做完你就给我1毛钱。那他去叩门，很有毅力，但是呢没有人说、哦、我也会吧啊，我为什么需要你的啊，所以不要。他扣了多少门你知道吗？2200多间公司，2200多个餐馆去扣人的门，人家都是说 no no 啊，不要不要。他甚至呢没钱住那个房子，没钱住这个旅店，他就睡在他的车上边。扣到2000多户以后，就有一间说我愿意，我就用你的方法，每一块就给你1毛钱啊，他成功了。从那一个开始，现今你看家乡鸡在中国，哇，在美国，在我们加拿大，就是因为有一个老人家有目标，有计划，还有毅力。刚才不是说有一个年轻人吗？幸运就可以了，明白。不过你没有听过中国有一个古语啊，叫守株待兔。有一个人坐在这个树上，这个兔子啊，砰砰砰砰，痛了那个头，晕过来。那天他吃了啊，他就以后都坐在那边等那个兔子碰那个树了。世界上面没有这样多的幸运。那换句话说，不要去买彩票。你中奖的机会呢，按照科学啊，相等于什么呢？就是人生一生当中啊，要给雷啊打了3次，你都不死，那你应该去买了。换句话说，这个机缘就是啊，这个人离开这个房子一走出去，这个天上面一个雷嘣一打，哎，他都不死。然后他就站起来回到家，嘣，第二个刀都不死了。完了他上班呢，第二天上班又一个雷，哎，都不死。哎，那你的机会能够中奖的机会就是这样了。但是呢我们没有这样的机缘。好了，那我们就马上知道毅力很重要。好了，守株待兔是没有可能的。虽然有一个人，但是你知道千千万万当中只有一个人中奖，其他的人都是赔钱的。我看到一个老人家他信了耶稣以后，他到要我去他的家，他给我看一件事，他的彩票，他就是每一次彩票的时候买3-4个啊，哇，他的彩票降高一栋，他都不掉了啊，他储起来。我就想，要是这样多的啊，10块、20块的钱加起来，他已经今天有几万块钱，可能10万以上了。但是他就浪费了这些钱。希腊在神话当中，他就讲到幸运这一件事，幸运啊，就是 luck。幸运是什么呢？他就讲到幸运就相等于一个小孩子。 一个小孩子，但是他跑得很快啊，他呢跑得很快，他的头呢是光的，但是呢前面有一把头发，明白我讲啊，这个脚呢有翅膀，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触地的有一个图片，也讲到一个年轻人，他跑得很快，这个脚有翅膀的啊，他就有翅膀，他跑得很快。幸运就是在神话当中，不过当年希腊的神话是用来教孩小朋友什么叫幸运。好了，幸运怎么样呢？他走过来的时候，你就要看着他，看着他，你要抓这个幸运呢，你要看着他，看着他，看着他，他就走了，走走走走走，走来越来越近了，你要怎么样呢？你要准备了，对吧？然后呢，他一走到前面来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抓他？对了，前面有一把头发吗？你就一抓，就抓到了啊！这个就是幸运了。那然后呢？要是他来了，你没有预备啊，他一过，你要抓他怎么样呢？你一手要抓，抓不到，因为后面是光的。你抓，后面光的。换句话说，在人生当中也是这样，就是呢，你要想。要预备，林肯总统怎么样说呢？我也是一个蛮幸运的人，但是呢，我越努力，我越幸运。啊，换句话说，很简单，你要预备。当我出来工作的时候，那我是做医的，但是呢，你们美国有一个大公司走来跟我说，既然你用那个医药能够看到人体里面。那个功能也知道这个癌啊，这个肿瘤在哪里？你能否做同样的东西？我们放在地底下，然后呢，能够看到石油在哪里？啊，我觉得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不过这个问题蛮好的，因为呢，你知道做一个药呢，要消毒、无菌，要很多，做工业的完全都不需要，能够做起来就可以了。但是呢。他就给了我一个这样的难题，本来我就一句就说，哎呀，不要了，因为这个不是药的东西。但是他既然这样问，我也想想，很有趣啊，我就去想想。好，我说，他就答应我了。要是你研究，你能够想得到的东西，我们就去用啊，失败没有问题啊。这个总裁的很清楚啊，失败没有问题。总言你能够提供的，我们就用。有一天我们能够发现这个石油在哪里，我们就成功了。那我以后我就帮你买你所有的产品。那我说好，那我们就去。所以我就想了，想了，那我就想想想，但是怎么样做呢？这个是一个奥妙的东西，从来没有做过工业的东西。那有一次我坐在一个会议当中听会议的时候。那就听到一个科学家讲啊，这个地底下它的温度比地上高，然后呢压力又怎么样？讲完的同一个，我醒过来了，我说哎，我能够做成了，我知道原来在地上跟地下有一个不同，那就解决我有很多的工艺上面的问题。当我做了第一个产品，他们一用成功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因为这样的工业的产品。就让我赚了很多钱了，就不是医药带来我的这个收入，是这个工业上面用，因为石油的工业又便宜，但是这个回报很高，所以毅力很重要。什么叫毅力呢？我那个时候才明白，当你有目标有计划，好像呢，你这个人的耳朵很灵敏，很灵的。当你听到所有的声音，听到很多的意见的时候，就好像这个小的很快的那个叫幸运的来了，你听到了，你明白了，你突然间抓他的时候，一抓就成功了，就抓到了，就是因为你已经在想这件事。所以我才明白原来为什么这些科学家以前讲，当他想这个问题，每天去想，每天去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能够成功。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坐在那边等，乃是我们用心去想，用心去研究，结果呢机会来了。好，最后是什么呢？一二三，第四，我们需要什么呢？神。我的见证。那我不是告诉你吗？我妈妈18岁的时候，她大病在香港， 哇，他以为他要死了，感谢主，你知道吗？我妈妈没有死了，真的神很祝福我，他现今90多岁还在啊，感谢主。那个时候他以为他要死了啊，感谢主，他没死。所以呢，那我妈妈有一个心愿，就让我到国外念书，能够赚钱，能够帮助我的弟弟念大学。那我都做到了，感谢主，神的恩典。那昨天我跟你们讲过了，最重要就是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所以我说常常不怕你不祷告，只怕你不祷告啊，就是我们常常不会向神祷告。好了，我向神祷告，神为我开路了。当我开路，我念完我的学业了，念完我就念这个合一药。其实我为什么要念合一药呢？是有一个故事在后面的，就是在大学的年间，他就有一位宣教士从中国来，他叫隋崇林，他不是一个中国人，是一个老外，不过他就有一个中国的名字。他就说，我用了3年念好我的中文，然后呢我就到中国去传福音。不过呢1948-49年的时候呢，解放呢就不允许我留在那边，所以我只能够回到加拿大来。但是呢他就在我们大学当中就跟我们这些学生说了，他说你们都是基督徒，你们都是已经认识主耶稣的，为什么你们不为自己的国家祷告，为中国来将来传福音祷告？那我想我也好啊，这个是我们需要的。然后我说我怎么样呢，中国的门都关了，那哪里可以进去呢？那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不要等那个门开，你现今做预备。那怎么样预备啊？他就提出了一个，也是我到今天跟很多年轻人，你为神念书，为神赚钱，明白我讲啊？为神工作，为神教养你的孩子。那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念书可以为神念书。他说对，你以后不要，你要为神念书，预备将来为主来侍奉，为神来赚钱，因为神的工作需要很多金钱。那我就明白了，好了，所以我就有一个目标了。我说怎么样呢？他说你要念一些现今中国将来没有的最高的科技，你念完有一天中国的门开的时候，你就有机会到中国去了。所以我就那个年头就选择合一学，那个时候没有人去念，原因就是人人都怕放射，怕这个辐射，我中了辐射那我怎么办呢？人人都盼望啊，工作出来就赚钱，就是这样。所以我就特别念合一学，我的太太也是那个时候呢叫 IT， 那个时候没有 IT 的，那他就念这个 IT， 所以我太太也是大学教授，就是我们两个人都有一个目标，就是念将来神需要用的东西，国家需要的东西，现今中国都没有的东西啊，那我们去念。好了，10年以后，那当我念好的时候，慢慢将这件事忘记了。开了，我的老师是合一学的，我们叫 guru， 是大师，所以呢他的学生毕业完全没有问题的，他是大师，就是连最开始的那个合一学的书都是他写的，所以我毕业完全没有问题。那当我毕业出来，我的老师就告诉我了，他说不要留在大学，你知道吗，大学里面博士的人很多，你要到哪里呢？你要到社会当中去，你会得到很好的回报。那我就听了我的老师这样说了。那个时候加拿大没有合医药的，所以我就向政府申请拿一个牌照，政府就说啊不可以，我们是不可以。但是呢你知道吗，我已经学会了人生当中需要有什么目标，需要有什么计划，需要有什么毅力。所以呢我不断的写信，不断的跟政府说啊，你既然培训我了，那你应该支持我吗？你应该鼓励吗？要不是你用这样多的钱培训一个科学的人才出来用来做什么？那讲得多，这个政府他对呀 啊好了，他就支持，他就说好啊，那我就担保你，你就可以向银行去贷款，那开你的药物中心。那当然我就 我就向银行贷款了，有政府担保那我就去了。好了，那让他缩短了啊，药是一件很好的东西，是什么呢？它不但是能够医好人，而且呢他用很多时间去研究，但是呢药的成本呢是一块钱，但是他卖呢是10块钱，明白了？那所以呢这个成本很低，但是呢研究的工作做了很多，不过呢这些已经知道的了，那做好这个药卖出去10块钱，那就为我带来一个收入了，然后石油这一方面带来最大的收入了，所以呢我就慢慢钱有了。这个世界呢很奇怪，当你钱有的时候呢，你的名声呢就高了啊，好像你们阿里巴巴那个马云先生啊，他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呢因为钱有了，他的名声又高了，本来是一个老师来的啊，现今他也告诉人怎么样做人了啊，所以你就知道了，钱多了人就听他的话了。好了，人听我讲了，所以我就讲成功人生了啊，还要付钱来听咯。然后呢他们就很多的请你做什么的董事啊怎么样呢，我有做董事咯。那年轻35岁啊，我就觉得前途很好。而且呢我那个年头就学了一件很重要的东西，只要我有目标，只要我有计划，只要我有毅力，那什么都可以做得到了。哇，满心满高兴啊！幸福呢，有一件我那个时候，我的父母也很高兴，因为怎么样呢？我跟他们出去，那加拿大的华人不多嘛，啊，我出去吃饭，在一个大饭店当中吃饭，大饭店吃饭的时候啊，这个部长先生走来，哎，谢教授，欢迎你来，今天呢，你们吃了饭不用付钱，是我们饭店我们的酒店为你付了，啊，你光用来就可以了。其实钱我可以付，不过他一讲这样的话，你知道吗？我们穷了一生的爸爸妈妈一听到，哎呀，他就觉得心里面很甜哦。所以呢，我爸爸妈妈就到处告人说，我的儿子就是谢伟光了啊。那他就很高兴了，那我也觉得高兴，你知道吗？人就是这样了。好了，那当1986年的时候，我们加拿大呢是一个我们叫多元文化的国家，它是欢迎很多不同人种在这个政府里面。那我们有一个党叫保守党的啊，那个保守党就派了一个部长来了，就跟我了啊，他说要见我，我说好，那我就见到他了。我说部长先生，你要见我是什么的事呢？啊，他就说啊，你知道吗？我们呢那个政党呢啊，在这里呢，我们的工作很好。不过你们华人呢越来越多了，我们盼望呢你能够代表我们参与我们的政党，然后去竞选吧，在啊你们的埃德蒙顿当中去竞选吧。啊，那我们支持你。那我的想法就是，哎，我有钱了，我有学问了，我有一点的能力了，我还欠什么啊？听得明白我讲啊？你有钱了，有名誉了，有地位了，你还欠什么啊？权力，就好像你们 Donald Trump 总统一样啊，有钱了，你就盼望多一点的东西。所以我没有向神祷告，也没有跟我的太太讲，我就觉得我应该可以吧，所以我就说好。不过呢啊，做人还是经就是保留一点。我说我2个星期以后给你一个答复。其实我心里面那一天已经说一定去，我计算一下应该没有问题啊。那我就这样。你知道吗？真的很奇怪。2个星期后我没有跟神谈，没有跟太太讲，也没有为这件事祷告，这个就是我的悲哀了。我就想什么都有了，我应该可以的，所以呢我就答应他了。政治的东西呢也很奇怪的啊，我一答应他 一个多月以后呢，我就发现呢，我被推荐在这个党里面呢，做了很多了。这个人就是人选你这样做这样，哇，就很高的很快。所以这个政党的事呢，也是一个一个问题，你要很知道你做什么才去做，要不是呢，这个政党的东西、政治的东西呢，会败坏一个人的。好了，那我就准备要做竞选了。也计算过了，完全没有问题的。神答应我这个愚昧的人，你来的时候啊，还尊敬我，现今你有了，你就不尊敬我了。所以呢，神就答应我了，在1986年1月的时候，其实很普通的，我蛮健康的一个人，我呢就有感冒咳嗽，咳嗽呢，就我去探我的岳父岳母的时候呢，他们就请我吃一直的很好的叫佛跳墙，明白我讲啊，就是很多中药在里面的了。那个时候呢，我对中医呢不大了解啊，我是念西方医学的啊，所以后来呢我就念中医了，也去念中医了。那我就吃了咳嗽感冒，吃了盆尼西林抗生素，很普通的，以前都吃过很多次了，我没有想过，加上了那些补品啊，当归啦、人参啊，怎么样？好了，我突然间开始有一个很大的反应，那个反应呢，就是怎么样呢？我开始流血，因为呢，当我感冒，我的那个抗生素一个分子啊。然后这个中药也有一个分子啊，两个球啊，就粘在一起了。然后身体里面有一个很小的蛋白叫血小板，那个血小板就是用来修理，因为我们身体每天在泵这个血的时候，这个血管呢就会破裂的，但是一个血小板呢就会走在那边就修理了，补充了，就粘在上面就没事了。但是呢，当现今呢，我吃了一个中药，又吃了这个西药，然后呢又粘上这个血小板，然后呢这个身体就以为一个怪物在当中了，就攻击破坏那个东西。当我不再吃这个抗生素，也不再吃这个中药的时候，还有一个血小板，身体就破坏这个血小板了。所以就是这样呢，我这个身体呢，所有的血小板都慢慢的离开了啊。在国外当中，医学叫 idiosyncratic thrombocytopenia purpura， 换句话说呢，是过敏性的血小板过低症。那我就慢慢流血了，咳嗽噗会吐血，然后呢我在刷牙的时候流血，哇，我的孩子说爸爸妈妈来抱我，都说哇，整个身都淤黑了，皮下出血。但是感谢主，整个人皮下出血这个脸还是没有事，我想神还是要怜悯我吧啊，这个脸没事，但是呢身体呢穿了衣服看不到啊，里面都皮下出血。那感谢主，我以为啊就是很简单的事，没有什么事，但是知道不妥当，你明白吗？我在大学是教医学的，所以这个我们叫 therapeutic 啊，就是医疗那一部分的药，用药去治疗的。我教这一课，我明白100万人当中可能有3个人这样的，但是我没有想到我这样幸运成为3个人当中的一个啊，所以慢慢的流血了，慢慢流血，我就知道自己的身体越来越不妥了。那到最后呢，我就去看一个医生，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医生，他也介绍了一个专科医生。那你知道吗？专科医生呢，那天呢，他就约我星期一。星期一的时候呢，是下午2点钟。那我的太太不知道怎么样，她就觉得很紧张， 就早上就打电话到我的药物中心，谢伟光，你要记得今天你要看那个专科医生。我说我今天太忙了，可以，要是可以不去就不去了。那又过了两个小时，谢伟光，你要去看医生。我说太太不要这样麻烦我了，我告诉你啊，我今天很忙，我不去了。啊，他说不可以不去啊，又打了一个电话来，你记得要看医生。啊，我就告诉他，你告诉那个医生，今天我太忙了，要是我要去晚上八点钟。其实医生已经六点钟就下班了，哪里会等到你八点钟呢？所以但是呢，我那一天呢不知道怎么样，我就说要是他要见我，其实是我要见他啊，就八点钟啊。几年这个医生说好，我就等到他八点钟。哇，你有没有看过美国有这样的专科医生啊？啊，他还有一个护士，两个人就在一个大的医疗中心当中。所以当我八点钟去的时候，那个医生一看，他就马上知道这个是神给他的一个职位。他说：“我看过这个病，我以前看过一个病人啊，也看过另外一个，所以呢，我有两个人的经验。”你这个就是血小板过低症，那他就说你要马上到医院去。那那个时候呢，他要证明啊，要证明我是这样的，那就请。但是人都下班了，八点钟，刚好有一个护士，他是马来西亚来的，就跟我们加拿大美国培训的护士不一样。我们培训的护士都是用机器的，那所有的检查都是要送到一个实验室里面的。但是呢，因为这个是马来西亚的培训的，他什么都要干，所以他可以在显微镜当中马上看一看到底我有多少血小板。那这个医生要知道到底是送我到医院还是不送我到医院。结果他在显微镜当中，他就告诉医生说，我每一平方 cc 就是一平方公分就有两万血小板。那其实呢，你的身体呢应该有四十多万到五十万的血小板啊，但是呢我那天只有两万，所以呢低过五万的就应该到医院去。因为呢要是一个人呢这样呢会有生命危险呢。但是我告诉你，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不是两万，我是两千。两千是什么呢？很简单，要是你走到我旁边啊，谢牧师很好，拍拍我，我这个肺就会流血了，内出血的，是这样严重。所以呢，我常常说，听太太话是好的。哎呀，你们姊妹听得清楚我讲吗？以后你告诉你的先生啊，听牧师说的，听太太话是好的。因为怎么样呢？要是我不听太太的话，我没有那天去，我就很可能24小时里面我就会容易死了。所以那天我的太太逼着我去是对的。那个医生也是神预备的，所以他能够看过，不是这样多的医生能够有这样的经验，一百万人只有三个。然后那天神也预备了那个护士，马来西亚。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我第一个宣教的地方八年到马来西亚去呢？我想我是去还他救我的一个债啊，都到马来西亚去。好了，那天医生就说我要为你预备一个病房在医院当中，你马上去。啊，我就打电话叫救护车来，你不要自己驾驶汽车送我去。我说医生不用，我的车来到你们的那个医疗中心下面，我还要将我的车回家，我还要带衣服到医院去，我还不明白这样严重啊。我说我在以前在医院工作嘛，所以我就说我到医院等你。医生说好，那我们马上去。所以当我离开的时候，当我一走到差不多门口，你知道这个医生讲一句话，我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他说 Dr. C, do you have a will? 他说谢教授啊，你有一个遗嘱吗？ 他问我什么呢？我才想一想，哇，按照这个病我会离开世界，有没有遗嘱？我没有遗嘱，因为我一直想赚全世界的钱嘛，啊，哪里有一个遗嘱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要是你过了50岁啊，应该立一个遗嘱啊，哈哈，因为要不是所有你将来的钱有一部分可能给了美国政府的啊，至少我的加拿大是这样了啊。所以呢我就想想，哎呀，真的没有遗嘱，不过呢马上想到人会死的，我没有预备了啊，所以缩短来讲，我就到医院去，因为我有一点钱，所以我住在五楼一个私人的房间啊，不像我妈妈住在一个啊普通的病人，有20多个病人在一个大房里面，我住在私人的房间当中。但是你知道吗，当我睡在那边的时候，我才发现你住在一个大的房间有什么用，你还是病吗？明白我讲啊。所以有钱人说啊，我住在一个大宅一个大屋里面有什么用，你睡的地方还是这样小小一个地方吧啊。所以我在睡在这个医院当中，但是我就想我不会死的，因为怎么样呢，我是好人，我是好人哦，因为我没有骗过人的钱，我没有做过坏事，我没有犯罪，我赚我的钱是合理合符，也是努力得来的回报，我不是一个坏人，我还服侍教会还捐钱，我是一个好人，好人不应该死的，我就这样想啊。那但是呢你知道吗，神就是要打醒这样的骄傲愚昧的人呢，就让我那天晚上当所有的报告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只有一种药能够医好我，结果这个药没有疗效。现今感谢主啊，医这个病啊有两个药了，那个时候只有一个药但是没有疗效。他输这个药进去，我的血小板一直向下滴，所以医生没有办法了，就要输血，因为我流血，输这个血小板。所以你就要是那天你看到我呢，我的手就睡在那个病床上边，这里有两个管，一个是红色的血，一个就是粉红色的血小板，这里也有两个管，一个就是普通的盐水，一个就是输到我里面的药，我睡在里面。但是我觉得呢，我是一个好人，我不会死的啊！我一生都没有做过不坏的事，我为什么要死？为什么我会死？所以我还觉得自己呢不应该死的，我还笑笑自己啊，我说谢伟光你真好啊，你以前在医院工作，现今你变成了医院的病人啊，然后你看看你多美丽啊，好像刚刚我们一月嘛过了圣诞节，你就像加拿大的圣诞树啊，很多的球嘛不同颜色嘛啊，一个个挂在这个树上面，你看啊你的手上面挂了这样多的东西在你旁边。我还笑我自己。但是呢当很多的报告来了，哎呀你继续流血，继续这个药没有疗效，我慢慢我的心呢一直往下掉了。我知道发生什么事，但是这个药没有疗效怎么样呢，我就好像幸好是加拿大了，那他有很多人捐血，所以呢我就一边血进来一边血流出去，然后一边血小板过来一边血小板就破坏，就是这样就维持我的生命。那我就知道自己不可能一生是这样的，但是又怎么办呢，没有办法，但是我还没有醒悟过来啊。但是你知道吗，我还是想我是一个好人。不过呢那天呢我就开始问，要是我死了是怎么样呢，要是我死，我想我不会死的，我是一个好人啊，我35岁啊还年轻不应该死的啊，我就这样。不过我想要是真的死呢，我是一个基督徒啊，我应该到天堂的啊，因为我有神。所以你想想啊，要是有一天你遇到这样，你到天堂还是地狱呢，就是在于今天你有没有神了。好了，你知道吗，我的心没有降服过来，你知道神又砰打醒我。怎么样呢，有钱的人有一点不好的东西，就是怕死的，怕死的，就是因为你有钱嘛，你就不愿意死，所以呢你我就很担心了，要是我死怎么办呢，所以呢我知道要是我 流血不止的时候，我还要按这个铃让护士来马上急救我。所以我就特别吩咐护士将这个铃呢放在我旁边枕头上面。然后呢我在想，我不能够睡，因为呢我以前有一个胃溃疡，是怎么样呢，就是穷学生嘛，念书嘛，就熬了，所以呢变成了有一个溃疡在当中，但是好了，好了，但是这个裂痕在那边，要是那个胃溃疡破了就很麻烦的，胃当中出血呢不能够停的。香港呢就是两个星期前呢，就是我进医院两个星期前，香港刚好有一个亿万富翁，他就也是有一个胃溃疡，不过呢他又吃又喝酒又吸烟，那他就在香港一个地方叫湾仔，他就在这个二楼的一个很贵的一个餐厅当中又吃又喝，吃完喝了又吸烟了，然后就下来，司机就送他回家，就在车后边那个胃溃疡的地方就破了，一破他就流血了，就在后边，司机知道了马上送他到医院，不过路程上边时间的耽误，而且这个人太厉害了，因为吃了很多的酒，喝吸了很多的烟，所以呢结果一破他就没有办法救了，到医院的时候他死了。第二天香港所有的报纸说亿万富翁某某人昨天离开世界了，香港人的马上一个反应，我想要是在中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这个反应是哇，亿万富翁的人都会死的吗？我告诉你，亿万就是千千万万的都会死的，人人只有一生，人人也只有一死。所以当我在医院当中的时候，你知道我怎么样呢，将这个铃放在旁边，那晚上四点钟的时候突然间这个通报那个医院当中就响起一个铃声啊，叮咚叮咚叮咚这样响了，那然后他就用英语说 Dr. Red 红医生红医生，那红医生呢是什么意思呢，我在医院工作嘛，我就知道红医生呢不是真的有一个医生叫红医生，红医生的意思就是火灾了火烛了，那我听到了我就马上想想在哪里呢，我的房间我的床旁边右手边就有一个窗门，我一看哇不得了，原来这个窗门下面通着很多的浓烟，就在这个窗门就轰这样上去了。为了什么呢，后来我才知道我住在五楼，五楼下边是四楼，四楼旁边有一个病房，那个病房着火了，不过呢加拿大的冬天呢外边是零下20度，明白了，你要看到啊，黑龙江啊冬天啊外边是零下20度，那我们是用 centigrade 的啊，那这个室内呢就是零上20度啊，这个就是体温就是我们现今的80度90度了。好了，那就是因为相差太厉害了，一着火的时候你就明白发生什么事了，这个热一烧到这个窗门受不了了，外边很冷里边很热，那这个窗门就砰一爆一裂，哇就不得了了，那个暖的空气就往外冲了，明白我讲啊，往外冲出去，那医院当中的空气就流过这个房，那因为它着火了，将这个火又烧得很厉害了，就在我的下边，哇它的浓烟火，哇我一看到不得了，就在我的下边，哇我就想哎呀那怎么办呢，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不要怕不要怕啊，你没事的啊，外边的护士会来救你，按照医院的规矩就一个病的一个小区里面啊，大概有10多个病房，那护士的啊立场的救的工作就是先将所有的门关了，明白我讲，就他是这个规矩的，就让病人不要自己走动， 啊，要不是哪一个走出来，哪一个没有走出来都不清楚。所以他先砰砰砰砰砰砰砰关了所有的门，然后一个一个救，明白我讲啊？一个一个的推出去，要是手熟的不要他自己站起来了，怎么样啊？好了，我就等啊啊，人来救我啊啊，就在我的下面啊啊啊，等啊等啊，没有人来救我，没有人来救我的时候，我听到很多人都出去了，为什么没有人来救我呢？啊，我住在私家病房嘛，应该第一个就是头等飞机嘛，应该第一个是救我啦啊！但是没有，我突然间才明白，因为我是血小板过低症的，医生呢就挂了一个牌子在外边，病人他已经告诉过我的了，他是第一，你不要咳嗽，哪里不要不能够咳嗽呢？因为我咳嗽就吐血了。他就讲你最好不要咳嗽，但是我这个感冒还在嘛，还要吐嘛啊，那没有办法啊。第一不要吐血，第二呢，因为我流血太多了，我不能够马上站起来，一站起来我就熏了，熏了碰到哪一个东西呢，就内出血了，明白我讲啊？所以不要我站起来。第三个，不允许人推动我。因为推动我震动的时候我会内出血吗？所以这个牌子就挂在前面了。我说哎呀不得了，三个步就是没有人来救我可能我是最后一个了。哇，我就听到他们疏散人，我就没有办法，我就坐在那边，还没有人来救我。我告诉你，真的没有人来救我，真的没有。原因就是感谢主，因为是医院起火灾，救火的人就派了很多车，在20到25分钟抢救，将这个火灭了。但是呢，整个过程当中没有人来救我，我一个人坐在那边，睡在那边。然后呢，还有一件事是以前我不明白的，后来经历过以后，在世界当中。我有一些时候分享我的见证的时候，有很多人就将他的见证告诉我。我睡在那个床上边，我看着这个天花板。你要明白，我以前在医院，我做核医药的，我在医院当中的时候，我就去看那个病人，然后看这个注射那个放射以后是怎么样。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看病人是这样看的，明白啊？病人躺在那边，我看他。但是现今我变成了病人，我就看到原来天花板是白色的，这个位置不一样了啊。好了，当我面临死亡的时候，没有人救我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就第一次发现我的脑袋当中好像看幻灯片。一幕一幕的，很奇怪的啊，就是看到自己小的时候是怎么样，看好像自己看自己的幻灯片，小的时候是怎么样，然后努力的穷是怎么样，努力的做留学生是怎么样，熬过很多的苦难，然后成功了，一直看到现今，将自己的人生看一次，很奇怪，会有这样的经历。我不是看在这天花板上面。是我自己的脑袋当中自己看一次。有一次我在这个读者文摘当中看到美国一个大兵讲他的见证，他也是跳伞的时候，跳伞第一个伞不开，再开后背的一个伞又咬着不开那个伞，结果在8秒钟他掉下来，在这个8秒当中他将自己的一生看一次，很奇怪哦，这样子。不过感谢主啊，他就掉在那个脚架的当中，所以身体断了不知道8到9个地方，但是没有死。所以换句话说，他在8秒当中将自己的一生看一次。最短的是什么呢？我有一次在加拿大讲到，有一个姊妹完了以后，她说：“牧师，我也有这样的经历。”一天他驾驶那个在大风雪的时候，农村的路上边走到前边都大风雪看不到，突然间他走的时候前边的时候，突然间才发现 原来前面有一个大的火车在过，但是那个警号的灯，那个蓝色呢不着，没有动，所以他一直都看不到，一直到他看到火车的时候，就是好像这里再过到外边那个墙，不是很远的地方，他一看到他就杀这个计，要停那个车，但是在大风雪当中他就要很长的时间，他就在那边滑过去，在短短的一秒到两秒当中，他怎么样说呢？他说好像整个时间停下来，他将自己的一生就在短短的两秒当中看了一遍，明白我讲啊？所以这些是脑袋当中一个濒死的人，都有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那我有这样的经历。那当我看一次的时候，我的心想，要是我今天晚上我真的要离开世界，那会怎么样呢？第一个，我就马上知道我能够到天堂，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那个是我最大的一个安慰。但是呢，马上很清楚的就是呢，神，我见到耶稣的时候，耶稣会问我一件这样的一句话，我谢伟光，我给了你一生，你到底为我做了什么？我的反应就是，神啊，我带了很多钱来，但是我发现我没有办法，因为呢，我那个时候呢，病人呢就穿一个袍子，明白我讲啊？我睡在这个床上面，这个病人有一个袍子，我就想，要是我离开世界呢，我将2块钱放在这个口袋里面，我突然间就伸手一摸，没有口袋的。我就说，哎呀，糟糕啊，我要是将2块钱放在我的口袋当中带到棺木都不可以啊，你明白啊？你有没有看过啊，我们做牧师久了，我们叫上山啊，到墓地的时候，有没有看过一个有钱的人呢，到墓地的时候后面有3到4个这个大的货车 U-Haul 啊，那个运货物的，跟他一同到那个墓园当中埋葬他的拥有的东西吗？没有的，我们一件都带不去的。有一个老先生买了一个很漂亮的房子，牧师来看，我当年他邀请我，我就去看了，他给我看这个，哇，很漂亮啊，很大，好像一个堡垒这样的大的房子。然后他就说，这个啊，我按照加拿大跟美国一样了，我有永远权啊，不像中国就是60年90年了，也不像香港90年了，然后我有永远的永远权。我就不服气了啊，老先生，我说老先生，不是啊，我们没有永远的，怎么样，这个土地厅当中我的名字在当中，我一天不卖都是永远的。我说老先生，请听我讲，有一天我们都老了啊，可能我们不在这里了，那我们到哪里去了？我们就到那个墓园当中，我们拥有的就是这个4尺宽7尺长那个洞，就是我们永远的地方啊。老先生不好听啊，他觉得我不好听。我说啊，你拥有的房子，当你的孩子觉得太大了，他也不住在这里，他卖了，那变成了别人的房子，到最后我跟你就是那个地方在墓园。不过呢也不永远，因为呢要是政府要开一条路了，又将我们搬哦，我们没有永远拥有的地方啊。他听明白了，不过是我们教会的人呢，他还听，要不是人家一定骂我了，赶我走了啊。所以这个事情，所以我那个时候也是，我伸手没有口袋的，哎呀，将2块钱都没有。但是我想，钱不能够带，我有学问嘛。当神问我的时候，神啊，我为你念了很多的书啊，我有几个学位啊。但是你知道吗？当一个人死了，那一刻，那一秒钟，不论我考了多少试，拿到什么的奖品，有什么的职位，在那一秒当中，一切归于无有。明白我讲啊？人死了，什么都没了。啊，我还想，哎，我有一些名誉地位，当我死的时候，人家都会记得，哎呀，谢伟光死在那边了啊，他会到啊，会纪念我。但是很奇怪，那一天真的很奇怪， 我就想到牧员当中最高的，我们就登这个社会的梯阶啊，要登得高一高。但是当我们死的时候，是埋葬在七八尺底下，明白我讲啊？啊，越爬得高越是啊，走到七八尺底下，然后最高的东西能够那个时候记得纪念，就是那个三尺高的墓碑，明白我讲啊？按照外国人的做法，就是他会写这里睡了谢伟光啊，然后呢，他就会写1951年出生，1986年死亡，那生的一年，死的一年，中间有一横，明白我讲啊？那我就说，哎，谢伟光，你真的生的一年，死的一年，代表你一生只有什么呢？一横。明白我讲啊，你生的一年，死的一年，然后中间就是一横，那个一横啊，就是这样短短的一横，那个一横啊，也不是一个加号哦，它是一个负号哦，所以什么都没有啊。所以我说神啊，要是我今天离开世界，我真的空手见你，真是空手见你，钱带不去，知识带不去。没有什么的东西带到永恒的啊，连任何我拥有的东西都没有。所以我说神啊，我才明白原来是我的愚昧，我要得到的，世界上边得到的，没有一件我能够带到永恒去。我说神啊，原谅我。你知道吗，就在那一刻，我是一个基督徒，就在我的脑袋当中想了一首歌，在这个圣诗里面叫岂可空手见天父啊，很奇怪，有在我的脑海当中不断的自己来唱啊，我就真的发现我空手见天父。所以我就向神祷告，我说神啊，很多年前我向你祷告，当我什么都没有，没有前途的时候，我向你祷告，你祝福了我，现今我什么都有了，但是我忘记了向你祷告，请你原谅我。我现今才明白，没有一件事能够带到天上，但是呢，要是你爱主的人，每一个带到天啊，每一个信耶稣的，有一天我在天上会看到他。所以神啊，饶恕我，你救我吧，啊，你救我的。要是你真的救我，我答应你，我愿意为你的缘故告诉整个世界的人，让他们知道人生需要神，请你救我吧。那我说我愿意为你服侍两年。那为什么两年呢？现今回看呢，我真的那个时候为什么说两年呢，我才明白，因为呢，在大学当中，要是你当一个教授，你三年不工作呢，你的科学是旧的了，那就大学就不再请你了。所以呢，我说两年我还保留一点自己的前途，但是当我两年以后，那我就才清楚知道神是要我做传道的。好了，我说两年，神没有以此为我的愚昧罚我，神是一个很慈悲的神，他听了我的祷告，真的25分钟灭火车来了，灭了这个火。更奇怪的，第二天早上医生第一个报告来，你的血停止流了，血小板停止向低走了。他继续这样说，他说好像有好转了。再过一天，他说奇怪，你呢，这个药呢对你有疗效了，慢慢你的血小板慢慢增加了，我们输进去的可以保留在身体里面了。你知道吗，四天以后，就是总共我在医院当中五天，那我离开医院，我离开医院，离开医院第二天的时候，我是星期一进去的，我星期六离开医院，当我回到家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是冬天嘛，但是呢我困在那个室内，所以我就往我的后院去看一看， 后园当中已经有雪了，但是呢有一个树也是普通的树，在阳光照在这个叶子上面呢，有一些叶子都已经凋了，但是有一些旧的在当中，这个阳光照上去呢还是翠绿的，我觉得很漂亮。然后呢我还看到呢一个小小的那个已经冬天了，小小的一个昆虫在那边，我就发现呢，神啊，原来从来我没有看过这个漂亮的世界，从一个小小的叶子，小小的昆虫，在一个大冬天当中还能够存活。所以那一天我就明白了，我说神啊，我感谢你，现今你给我明白一下，只要我们有健康有生命有你，世界上面再没有难成的事了。那当我第二天星期日啊，就是主日崇拜的时候，我回到教会，我是教会的长老之一，但是呢我常常将我剩下来的时间来服侍神，我没有想过用我的一生来服侍神。当我走到我的每一个长老都有一个信箱，就是一个格纸的箱，就是人可以放东西去的，那我就一直想我到哪一个神学院去念书呢？既然答应了神为他服侍两年，我应该要去念神学啊，那我去哪里呢？很奇怪，当我在主日回去的时候，因为不是很多人知道我过去一个星期我就进到医院当中，那当我去到那个信箱当中，我在想我到哪一个神学院去念神学呢，竟然发现一个报名表在我的信箱里面，是一个浸信会神学院的报名表，也不是在我们的爱德蒙顿了，是在温哥华要坐飞机去。那我就真的奇怪，所以我就说，哎，这个就是神给我的一个去念神学的地方了。那后来我再问，谁放一个报名表放在我的那个信箱里面呢？原来有一个另外一个长老就是这样说，他说我收到一个神学院的报名表，我也不去啊念神学院，我随便一丢，他说他随便一丢就丢在我的信箱里面了。那我就以此为，不过那个时候有钱呢啊，所以我就坐飞机了啊，就飞机去，飞机回来，飞机去，飞机回来，我的家还在埃德蒙顿。那我就告诉我的同工啦，我说我答应神啊要做两年啦，所以呢两年以后啦啊，我先去念神学两年，两年以后呢啊，我们再不再工作啦，你们要找工作啦，这两年当中呢你们的薪金继续付啊，我们运作，但是呢慢慢我们要交给别人了，所以呢你们找工作，要是你找不到继续留在这里，两年以后呢我就不再供应你们了啊。他们都知道，结果呢他们都找到工作，感谢主啊，因为我们做这个专业的很难找其他工作，但是呢他们都找到。更好的一件事，其中我的一个左右手呢今天也是牧师，哈哈，也做了牧师。好了，将这一件事再短说了，当我回到那个神学院将念完的时候，神就差派我，第一件事，我们教会有一个地区很穷的人，他说我们没有圣经，没有地方啊，没有办公室，没有教会的地址，但是呢你愿意去吗？我说我答应过神我愿意，那所以就派我去了，所以这个就是我建立的第一个教会。那今天回到今天了，今天当我发现人生当中其实工作很重要，我们的前途很重要，四个原则都重要。你记得我们需要那四件事，第一我们需要什么？目标。第二我们需要什么？计划。第三我们需要什么？毅力。第四我们需要什么？神。因为没有神呢，我们没有生命，没有神呢，我们得不到神的祝福，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归于无有的。我们一同来念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讲一个财主，然后呢耶稣说了这一句话，一二三，人若占得全世界却伤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真的有什么益处呢？
所以感谢主，从那一天开始到今天呢，差不多我侍奉应该30年了啊，所以呢感谢主给我在过去30年的侍奉。所以当我的孩子说，爸爸妈妈你们都退休年龄了，你们退休吗？我跟孩子说，不，我们继续侍奉神，因为侍奉神是一个美好的人生。不是人人都需要做传道，但是呢人人都应该传道。所以盼望你们都能够得到神的福气，好不好啊？要是你们可以的，留到今天晚上啊，我们再讲第二堂的讲道，可以吗？
可以
啊，不要回家，因为我今天晚上讲完以后，明天两堂我就要去加拿大，不知道哪一个时候再能够见你们了。好，最后帮谢牧师做一点事，就是呢我带了一些书，带一些光盘啊，要是可以的你们去看看啊，然后呢要是你们购买呢，就支持我们在菲律宾帮助这些穷人的。好，神祝福大家，谢谢各位，谢谢。
很高兴我们能在今天下午能够借着谢牧师那美好的见证，能够让我们知道什么才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怎样才能实现成功的人生。让我们再一次感谢谢牧师。好，如果在座有对谢牧师的信息更想进一步了解的，或者想看对刚才的信息有进一步想继续跟谢牧师有更深入的探讨的话，就请您坐在座位上，我们会有陪谈员和谢牧师一起来与您进行交通。教会呢在外面为大家预备了晚餐，请大家留步和我们一起共进晚餐，所有的新朋友都是免费享用的。然后今天晚上呢，我们在下面在7:30的时候还有一场谢牧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布道会。晚上那一场呢，主题是科学与基督教，科学与基督教。我们相信从谢牧师一个核子专家的口中来讲出科学与基督教的话，肯定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不一样的观感。好，我们最后请马长老为我们所有的来做谢饭祷告。
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赐给我们各样美好来享受生命，但是知道如果没有主耶稣，我们这个不是永生，你给我们生命才能够享受我们在神你为我们预备的美好的食物。我们求神洁净桌上的饮食，给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请大家到外面。